礼拜二
又到了孙维新谈天的时间，我们的来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很多题目可以谈的哈。
哎，
这个有一个我就不明白，就是外星组成掀起太阳系演化之谜。这个好像跟这个美国航太总署的 IBEX 探测器的观测资料有关，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观测？
对，常常我们讲到航太总署 NASA 的这些卫星啊，我们讲多半是天文卫星往外头看的啊。
对。
但实际上呢，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我们的太阳系跟周遭的近太空的环境啊。
嗯
哼。那这个 IBEX 探测器呢，其实是研究太阳系跟别的太阳系的星际空间啊。
嗯。
到底是相同不相同的？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的太阳系到底边缘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了啊。那有一个名词叫做日光层，
日光层，
日光层又叫做太阳圈
，heliosphere。
对 ，heliosphere，helios， 我大家都熟悉，神话里面 helios 其实也就是阿波罗的另外一个，阿波罗另外一个名字嘛。
是是是。
那 heliosphere 呢，就讲的是说，我们的太阳是有太阳风的。
嗯，
太阳风往外头吹，这个太阳风是非常严厉的、非常暴力的高能量的粒子啊。
嗯，
往外头扩张，但是扩张随着这个太阳风也有太阳磁场跟着粒子一起走的啊。
是，
那这太阳磁场构成了一个日光层的区域，太阳圈哈、
啊，
把我们的太阳包裹在中间
啊哈。所以就是日光层以外，就是不是属于太阳系的，就是星际空间了。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是说你有好几个不同的家庭。大家的门外那就是星际空间了，
嗯哼。
但是你有一个围墙那么围着，超过围墙以外呢，
是
那外面的那个性质跟你的围墙内性质就是不一样了
啊哈。好，那么这个太阳，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日光层，它真有一个墙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防护界限呢？能够
它其实大侄子，您现在问的问题真的是很有深度了。
啊，我就想，你刚刚讲围墙，我就想说我们家都有围墙，是吧？可是好像看起来太阳系的围墙不是砖打的，
不是砖打的，它是篱笆，竹篱笆里头的春天嘛。
啊、
它其实是这样子哈，是用压力来定义的。
哦，
因为从中央的太阳风吹出去，它是会有压力的。
嗯哼，
那这个压力呢，会比一般星际空间哈、啊，没有一个恒星提供这些太阳风，那压力要来的高一些。星际空间压力是比较低的。
是。
那星际空间我们知道有一个平均的压力，那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想知道太阳系的边缘在哪里，我们就把这些可怜的太空船航海家一号二号 啊什么什么拓荒者一号二号啊十号十一号的、啊、
都送出去，
送出去让它慢慢走，然后研究追踪这个压力到什么地方呢，这个压力会降到跟星际空间的平均压力是一样的。
当它降到跟星际空间的平均压力一致的时候
啊、
那这个太空船会怎么样，
就等于是终于航行到默默无垠的这个广大的星际空间里面去了，它倒不会怎么样，因为
它不会停下来，
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停下来，它还是照样走，它只是侦测到的环境稍微有一点改变了，
嗯哼，
对呀，就是这样子
，OK，
压力稍微有一个
啊，那么可以这样说吧，平均的啊，平均的星际空间的这个压力大概是跟比如说地球上的大气压来比，大概是多少？
您问的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了，这是小很多很多，是地球上的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吧，
哦，
比那个还小很多哈、啊
嗯，
千万分之一左右，因为它几乎是星际空间里面我们感觉是零气压的
哦。
那实际上星际空间大概每几个立方公分里面会有一个原子，
嗯，
那我们这是不得了，你那个瓶子里面就有一个十的几十次方的原子在这边的，我们一般的大气压是非常大的哈，
嗯哼，
到了星际呢，这简直是千万分之一以下的
啊，
几乎是我们感觉不出来的压力，
是，
但是仪器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好，那么这个 IBEX 是这叫 IBEX 还是 EBEX 是吧？
也、yeah, 都行，那个美国人念 IBEX， 欧洲人念 EBEX。
OK，IBEX、okay, 发射升空是2008年，那么它侦测到这个星际空间里头的什么东西呢？
他是看到从星际空间啊，
嗯，
穿透了我们的围墙进来的中性原子，
啊哈，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星际空间它有太阳风，太阳风有磁场，你只要看到磁场就知道带电粒子进不来，
啊哈，
因为磁场会把带电粒子啊，
嗯，
抓住以后让它转方向，顺着自己磁力线走，
是，
这是为什么地球磁场也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到 外层外面宇宙来的这个高能量的带电质点的侵害。
嗯哼，
因为这带电质点力能量再高，撞到磁场都没辙，
都叫太阳吹出去了是吧？可以
的。哎，是是，就是要不论是往南极或往北极跑，这是地球的哈。
嗯哼，
太阳风的那个磁场也是一样，就是往把它往其他地方导出去了。
嗯，
但是呢，来自星际空间还有中性的原子，这些中性原子就一点都不怕磁场了。
啊哈，
因为它不带电的话，所以它感受不到磁场的力量，
是
直接就进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 IBEX 的卫星啊，
嗯，
就侦测来自星际空间方向的这些中性原子。
嗯哼，
那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现星际空间的氧原子比较少。
嗯，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拿几个原子，像氢啊、像氦啊、像氖啊、跟氧啊，嗯、
是
氢跟氦是大家熟悉的，
嗯哼，
氧也是，但是氖呢是一种惰性气体。
那
这就您记得我们老背周期表，氦、氖、氩、氪、氙、
氙东还是氙东？对
对
对，氦、氖、氩、氪、氙东。
对，那个氖呢就是惰性气体了、
嗯，
因为它是惰性气体，所以不太会改变它的含量。
嗯哼，
拿这个含量来做比例做基础的话，比较简单，大家来比较嘛。
嗯，
那结果发觉我们自己的太阳系里面，每20个氖原子比例下就有110个氧原子。
嗯、哦。
是20跟111的相比，
是
那来自星际空间的星系风里面吹进来的中性原子呢？
嗯，
每20个氖原子只有74个氧原子。
哦，比较少，
比较少，对。所以它显示说，
显示什么？
对，我们太阳系的演化环境跟星际空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表示太阳系里头的氧原子比较丰富，它就适合氧原子的存在，是吧？
对，因为氧可能来它的来源一个是冰，一个是水，
嗯，
就是跟冰有关的哈。那像我们的太阳系里面，其实边缘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小小的彗核，那些都是未来会形成吧，未来可能会形成彗星的冰块跟灰尘、
啊、哈，
所以也可能是这个关系，让我们的太阳系里面只要有了行星，有了恒星形成啊，剩下的物质呢就会有很多冰存在。
嗯哼，
那冰或许是一个氧的来源，
是
呀、yeah, 但是只现在只是知道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不一样还是说不出，
还不知道原因。
对，不知道原因。
好的，那么反正这个 IBEX 不管怎么念它，但是它的观测就会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太阳系和星际空间之间的这个关系和对比，是吧？
嗯，对。
那太阳系的演化能够看出什么呢？
太阳系演化其实随着我们的太阳年纪逐渐变大哈，
嗯，
太阳辐射出来的太阳风跟它影响整个太阳系的这个电磁场都会慢慢的改变。
嗯哼，
所以这些变化当然是更复杂的变化。
是，
那我们对太阳跟地球的关系是有研究，但太阳本身在恒星演化到这么细节啊，很多地方天文学家都还不知道。
嗯哼，好的，那我们就等待大家知道了再来报道一下好了啊。还有，哎，还有一个，这个有意思了，木星又增加了2颗新卫星，总数已经达到66了。
对、啊，
它怎么还会升吗？
会升，是我们天文学家能够看得到了。
嗯，
小东西就是小东西哈。
是，
那这些小卫星的形状不规则，所以大家都知道形状不规则，又在比较外围的区域啊，所以很可能就是木星自己重力场捕获的彗星或者是小行星
啊哈，
跟着转就是了。
哦，所以它会从外面抓来。
对对对，
抓到那个彗星，到最后就变成它的卫星了。
对对，就很多经过木星旁边的，
嗯，
就会被木星重力场抓住，以后就绕着木星转了。
是，
那所以这个你说要算它的卫星吗？
嗯，
地球就在那儿偷笑了，说我们月球是挺大的。
嗯哼，不过这样看吧啊，
嗯。
就是说他能够抓来呢表示他随时会抓哦。
所以
这个66不是一个常数哦。是吧？
对啊，随时会抓，而且有些小的你现在看不到，未来你望远镜大了以后你又发现了。
我看资料上还说如果包括了另外一个暂时除名的 S2000J11, 那么这个木星卫星的总数已经达到67颗了。
对对对对对。
还有除名的，什么太小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有些到底算不算哈、啊？
嗯，
还在那边讨论，因为有些是彗星，搞不好绕几圈以后它就没了。
是，
也不一定。所以现在关于木星，大家可以想象得到，400年前，当伽利略望远镜指向木星的时候，他首先看到四个大的。
是，
所以从4个到67个，这其实经过了400年啊。
到底是我们的观测技术变得进步了啊，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找到了这些，还是？ 木星随时在抓这些彗星，越抓越凶。
对，随时到抓不太容易，因为现在太阳系已经算相当干净了。
哦，
也就是说不会有到处一大堆东西到处乱跑哈，随时让你增加卫星的。
嗯哼，
重点就是说现在的望远镜越来越大，
嗯，
能够看得到比较小比较暗的天体。
是，
那这种东西我相信在木星旁边多得多了
啊哈，
很多时候我们是没看到。那我现在就很头痛，是说你未来小学生到底要背几颗彗星啊卫星啊、
就是、如果说土星的土卫一二三四五六那不背你会背，那么那为什么你不背木星的呢？我们这考试不就是贝多芬吗？对，那67个怎么背的？现在怎么命名的？
不，十二年国际，你说怎么命名了？
嗯，
它是每一年发现的时候哈、啊，
嗯，
就是把那一年2011年发现的，然后是木星是 Jupiter，
是
Jupiter 就是 J 开头的
啊哈，
那所以 J1 J2 一直到 J 几是你今年发现的这个木星卫星
哦，所以这个 S 斜线那个 slash 2000 J11 就是2000年发现的第11个
木星卫星、
嗯、啊哈。
对，然后那个 S 就代表 satellite 的意思，
是，就是卫星的意思。
对对，那你说，很多人会觉得木星比较不一样，因为木星的四大卫星啊，
嗯，
是很有名的，最早发现的。其他木星比较小的卫星呢，也有一些是有希腊神话的名称的。
嗯哼。
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继续把它往上加的话，那希腊神话那些神很快就用完了。
用完了会哈。
真有趣，所以你看太阳系的行星一路这样加出来，那个神真的是用到了父子父传子子传孙一路下来了。
是，目前来看啊，木星的这60几个卫星跟土星的那几个卫星，在研究方向和理解的价值上，或者就一般的知识价值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木星其实是因为离太阳比较近一点，
嗯，
那土星是稍微远一点，
是，
那很多卫星他们其实会认为啊，这些卫星是从远方的古伯带来的，
嗯哼，
海王星以外，然后这些卫星受到扰动进来了以后啊，碰到土星木星或者是天王星啊，
嗯，
就被他抓去了。
嗯哼，
所以呢像这些你说土星或者是天王星海王星啊，比较多一些是外面来的这些偏密度比较轻的像彗核一样的东西。
嗯哼，
那木星比较接近里面，因为木星跟火星刚好就站在小行星带的两边嘛，
是，
那小行星带是比较扎实的石头
啊哈，
就有些人会这样认为说被木星抓去的恐怕很多是比较偏密度高的岩质的这些小卫星
哦，
对，
那被土星抓去的就比较属于水冰多的，
对对对，有这样的分法了，但现在还是要看你到底有多少个啊，因为现在一路发展下去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个跑出来。
嗯哼，是的。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木星再增添了2颗新的卫星啊。
嗯，
还有一个这个降落彗星，
哎，
这个降落彗星什么意思？就你砸我吗？就是到地球上？
我都不敢砸你啊，大春兄啊。
嗯，
那个降落彗星是我们以前提过一个任务，叫做 Rosetta。
哦，我想这是降落到彗星上去。
对对对对，
哦、
降落到彗星上面去了。Rosetta 这个太空船啊。当时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是
本来是要去一个彗星，都已经算好角度了，
嗯哼，
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太空船 Ariane 5亚利安5号火箭
是
老出问题，上头的卫星都等得都不耐烦了，
嗯哼，
到最后终于错过了那个发射窗口，
是
没有发射，但后来呢隔了一年多，欧洲的太空总署找到了一个新的彗星，
嗯哼，
就可以改航改到那个新的卫星去了，
嗯哼，
所以这个卫星并没有直接送到博物馆去了，
是，
那所以发射了，发射以后呢还是要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2014年，
嗯哼，
才会走到这个 Gerasim Manco 这个卫星，
嗯哼，就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了，
对对，找新的目标，然后去那个卫星旁边以后、嗯、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关心，哎，其实很快了哈，大春兄啊，
嗯，
我记得上回我们在提 Rosetta 的时候，
对，还觉得很远呢，
对，06年、07年的时候说的，现在已经是2012了。
对，
2年之后它就会进入这个彗星轨道了。
是，
所以我还真要跟我们的年轻朋友讲说，不要觉得事情远或者事情长大，
嗯哼，
不容易做起来。其实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嗯、是，就是说，它一个目标一计不成，而生二计，是吧？第二个目标就会来了。那么它到了这个 新的彗星的目标上面，它要干嘛？
它是这样子啊，一方面它要把一个降落艇放下去
啊，
登陆艇叫做菲雷，菲雷不是那个菲利啊，
嗯哼，
它是埃及尼罗河里面一个小岛的名字。
是，
那个小岛呢，其实是跟 Rosetta Stone 发现是有关系的。
哦，所以它既然是 Rosetta 号，所以就要把那个跟它相关的那个埃及的那个石碑什么那个。就连在一起是吧？
对对对，反正都是跟古埃及文明一样，现在也没有植入性行销了。古埃及展在台中科博馆刚刚结束了。
哦，是吗？你还是带一句啊。好，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再继续谈这个 Rosetta 太空船，这是欧洲的太空船，
欧洲太空船
朝它的新目标前进，而这个登陆艇的名称叫做 Philae。
嗯哼，
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苏伟新谈天单元，伟新兄，我们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今天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谈这个 Rosetta 已经是久违了的一个名字啊，欧洲的 Rosetta 太空船朝向它的新目标，预计在2014年进入这一颗彗星，这个彗星的名字也很长了哈，叫做什么 Churyumov Gerasimenko， 哇，这是一个俄国名字是吧？
对对对对 ，Gerasimenko，
啊哈，
也听一听 Gerasimenko 就知道是俄国，然后又听什么 Mov，
对，摩夫是吧？
对对对，
切利摩夫。
啊哈
哈 ！OK， 他2014年会进入环绕这个彗星的轨道，还要释放一个探测器，
对，然后降落在彗星表面上。
嗯
我觉得很有趣。哎，大春兄，我这样提的，其实这样谈到这个也觉得蛮感动的。
嗯，
也替大春兄感到自豪啊。
那怎么说？
哎呀，我们讲这 Rosetta 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没想到我们节目这个单元也是蛮长寿的。
那当然呢，我们这个跟宇宙一样漫长，
对，
是吧？这个登陆器放下去，这个登陆器叫做 Philae， 刚刚您讲的这是一个埃及的典故哈。
对，
那么它要干些什么？要测去观测，还是要传回什么讯息？用什么方式？
它其实要研究这个彗核的样本。
嗯。
然后探测器里面有显微镜呢，可以自动检测这个彗核样本里面的东西
啊，哈，
就真的知道彗星表面的物质啊是什么成分的。好玩的是说，你想象一个彗星，我们以前说过，一个彗核它的大小也不过就最多十几公里，
是，
像哈雷彗星就是16×8×8公里，
嗯，
那这么小的东西啊，上面重力场是非常低的，
嗯，
也就是说 Rosetta 号。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人家的科学进展啊，
嗯，
很令人佩服的。
对，它怎么降落在那个重力那么小的、那么低的一个彗星表面？
对，它即使重力小哈，但它还是有一点点重力。那 Rosetta 呢，在太空中，在这种飘飘荡荡、完全无重力的情况底下，碰到了这个彗核啊，
嗯，
这个彗核的重力还是比较相当明显的，
是，
所以还是能够抓得住 Rosetta 号，在它周边绕，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地面，太空船可以降落高度到。距离彗核表面1公里，哎，
哦，1000公尺，
对，
差不多就是两座101，不到两座101的高度，
嗯，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嗯，然后就放出把那登陆器给扔下去了
啊哈，
那登陆器呢又是因为重力很低哈，
嗯，
摔上去了以后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是，
但是呢他为了要让自己不要给甩出去，或者是不要来回乱跑啊，
嗯，
他自己本身有像鱼叉一样的东西
哦，
钻透了这个彗核的表面，把自己给固定住。
哦，
最近觉得蛮有趣，人家的科技真的能够发展到全自动，东西扔下去了以后，自己还会发射鱼叉，
还抛个锚就是了。
哎，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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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于是抛一个锚在这个彗星上。
哎，是一点不错，就是锚把自己给锚固定住了。
是，
固定住了以后呢，再去挖，把那底下彗核的物质挖出来以后，放到肚子里面去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组成的。
当场分析嘛，是吧？因为它不可能回来的。
嗯，对对对，当场分析，分析完以后呢。把讯号告诉在上面的母船，
嗯，
母船再传给地球。
哦，哎，母船就是 Rosetta 了，
对 Rosetta。
这个登陆器叫做 Philae。
Philae 对
，OK， 明白了。
对，然后我觉得好玩的是说，登陆器下去以后， 是可以第一手的去检验这个彗核的表面。
是，
但是那个母船呢也没闲着，
嗯哼，
它就绕着这个 Rosetta 不绕着这个彗星啊，
是，
一直转，不断的拍摄，
嗯哼。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这个时候的彗星正是朝向太阳过去的时候，
是，
所以它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哦，
它从原来的一个单纯的彗核啊，慢慢就会看它长出尾巴来了。
是。它那再往这往太阳飞就变成 barbecue 了，是吧？会吧？
那你说这个太空船呢、啊？不会啦，不会。它就是说，这个彗星绕太阳一圈嘛。
啊哈。
但是呢，太空船就在旁边绕彗星了。
是。
那不会接近到、
哦、
对。
对，就是它会产生彗尾。
对。
而不至于被烤干掉了。
不会不会，它是说，这个彗核呢会产生彗发，彗发跟彗尾
是。
彗发就是彗星那个大大圆圆的头啊，
是
彗尾再拉个长长的尾巴。
嗯哼，
那这个 Rosetta 就可以在旁边第一排的观众席仔细观察整个彗发跟彗尾形成的过程。
嗯哼，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如果一切顺利，像你说的，别像您说的，说真的给烤焦了的话哈，那这个任务还真可以告诉我们，彗星是怎么样变成一个光芒万丈的这个样子的。
是的。而且看起来这是空前的啊，以前没有这样研究过彗星吧？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回。
OK，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听友特别注意这个 ROSETTA Rosetta 这一个太空船，欧洲的太空船，它的这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可能会在2014年形成一个求知的热潮哈。
对，2012 2013 14，那还好，还没有到总统选举，还可以，大家可以专心看，
不要老想着总统。
专心看科学。
对，专心看深邃的天空，是吧？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这个更精彩了，我觉得。黑洞、黑洞能够协助新恒星产生吗？我没听过这个问题，我都觉得黑洞是个恒星的坟场，不是吗？
哎，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黑洞就是把周遭的物质毫不留情的把它吞进去。
是，
但是呢，黑洞其实吞不进去的物质会把它甩出来的。
Uh-huh.
南北两极可以用喷流的方式把它射出来啊。
嗯哼。
但这边讲的黑洞，不是那种恒星层级的黑洞。
哦。
讲的是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
有多大呢？
大概在10亿、100亿个黑洞吧，那个太阳质量的。
哦，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黑洞都还算是小的，虽然什么光也会被它吃掉，什么物质都被它吃掉，可是大概。一般的那黑洞的那个这个质量哈，能跟你现在讲的这个，比太阳大多少倍的这个，你可以做个比较吗？
对，一般我们讲的那个黑洞啊，大概是比太阳大个8-9倍的质量
啊。
然后呢，在演化到末期的，经过超新星爆炸的时候啊，中央的物质如果没有完全炸碎的话，
是
也是经过大规模的挤压，
嗯哼，
瞬间就会出来一个恒星层级的黑洞。
是。
那这个黑洞呢，现在天文学家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了。
嗯哼哼。
那你说黑洞反正又是黑的，怎么黑不溜秋的，怎么会看得到它？
嗯，
多半是在双星系统里发现的。
嗯哼。
旁边还是一个正常的恒星绕着它转。
是。
那绕着转的那个周期跟距离远近了，马上可以从克卜勒定律算出来中央那个玩意儿有多大。
对，那个黑洞有多大。
黑洞有多大，结果一算呢，就是好几倍的太阳质量。
嗯哼。
根本就不可能在正常的恒星或者是情况底下存在的。
是，
只有黑洞，那这是恒星层级的黑洞。
嗯哼，
最近这些年呢，大概20-30年了。
嗯，
在旁边不远的星系中心，都看到了更巨大的看不见的东西。
嗯，
在那边吞吃物质。
是，
那如果仔细一算，连我们银河中心都有，但我们银河中心是一个小儿科的。
哦，
大概是400万个太阳质量。
这还算小儿科，
小儿科，小儿科。
更大的有大到什么程度呢？
像有一个椭圆星系叫 M87 的啊，
啊，
它中间的黑洞大概了10亿个太阳质量，
乖乖，科学家真算得出来啊！
对对，它反正如果你相信克卜勒定律，拿到 M87 还是一样可以用的话，
嗯哼，
那你用同样的克卜勒定律去算它周遭云气的运动，从云气的运动就知道中央的那个重力场有多强。
嗯嗯，
马上算得出来质量有多大。
那你可以现在再给我复习一下克卜勒定律吗？
对，克卜勒定律其实啊就是三大定律。第一个定律是说，所有的行星，就是以太阳系来讲，绕着恒星转、太阳转都是椭圆轨道。
嗯哼。
那第二个呢是说，这个椭圆轨道里面有近日点、有远日点。
嗯。
绕着近的时候，它速度走得快。
是。
绕着远的话，它速度走得慢。
嗯哼。
那这是第二个定律了。
是。
第三个定律呢，就是它的周期跟它的距离的关系了。
嗯，
就是说它绕这个太阳一圈，它的周期跟它距离有一个二次方跟三次方的比例的关系。
嗯，
而这个二次方跟三次方，也就是克卜勒第三定律啊，
是
数学最多的一个定律。
嗯，
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其实是克卜勒的定律就描述出来了万有引力了。
哦，
说牛顿只不过是把克卜勒的定律，
嗯哼，
换了另外一个形式表达出来就是了。
是，
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说法了。
嗯哼。也就是说行星运行绕着恒星运行的这个轨道已经证明了这个万有引力。
对，因为它的第三定律里面啊，
嗯，
是有一个质量叫做 M 的质量啊，就是中间这个大天体的质量。
嗯哼。
然后呢旁边有那个距离，就是说你旁边绕的行星距离它多远。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周期叫做 period 的周期啊，
是
说它的周期是多大。如果说你观察到了在星系中心有一个可怜的恒星绕着中央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这么转，
只
要一看它离中心的距离，然后转它的周期，转一圈周期是多久，马上算得出来，用克卜勒第三定律就知道中央那个 M 是多大了。
啊哈，了解。我还得真的去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了我才敢说是吧，现在只能知道说哦有这么回事哈。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找别的题目来教我，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社会新谈天，吴英雄在我们的线上。Hello，Hello，Hello，
哎。
哎，我们一再在节目里面，我想至少讲过三次了啊，就是冷却剂用完了，冷却剂冷媒没有了，是不是叫冷媒？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也可以说冷媒，对 ，freon 就是冷媒哈，freon 它那个
你家里冷却剂用完了怎么办？找这个维修的这个工人来修电冰箱是吧？
对，
冷气啊，可是现在这个玩意儿是普朗克观测站。
啊，对，我您提到这个，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事儿哈，
哎。
我们最近呢也在招考新人呐，
啊，那自然科学博物馆
对已经结束了，结束可以说了
啊，可以说，
就是张老先希望他能够来帮忙操作一些展示的仪器啊，
嗯，
那么就我们会问这些年轻人，无论是男孩女孩哈，啊，我说哎，你是不是骑机车上班或者上学？他们说是啊，骑机车多久了？都好几年了。那就假设现在一个状况啊，你骑在路上，万一的机车有问题了，
嗯，
那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嗯，
你知道吗？100%我们会期待他们说，哎呦。能够下来自己动手修一修哈，
嗯哼。
结果你知道现在年轻人100%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停在路边。
哎，没有，拿起电话就打电话给修车厂。
哦。
拿手机打给修车厂。
是。
我想说，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多多少少都会低下头看一下，到底火星塞坏了还是什么地方卡住了哈，啊嗯。
是。
啊，不管你。
哎，不，你讲的有道理，让我想起黄春明来了。你看看，黄春明就跟我讲说，现在的小孩不会动手做玩具了。竹蜻蜓啊，风筝啊，各种玩具都不，他们我都，所以呢，现在的孩子们呢，他脑子里的动词很少，只有一样，就是买，不管你要玩什么，买是吧？买这个动词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所有其他的这个你说物质啊，所有的其他的动词都吸掉了。
好，说的有道理哈，
有道理哈。
对，但是你说，哎，不，你要说买的话，你怎么样做得出来那个变形金刚呢？
买电影票，
电影票
来吧，我们来看冷却剂用光了怎么办？
好，是这样子，就是这一个太空船呢叫普朗克。
对，
其实这些太空站呢，我们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活得不长。
嗯，
因为它能带上去的冷却剂不多。
嗯哼，
所以呢，这个普朗克也只工作了大概2年多。
哦哈。
他工作了2年多，其实已经算很不得了的一个卫星了哈。
是。
那我们记得在电台节目上次我们也说过，其他的像 Spitzer 啊，像 Herschel， 都是因为冷却剂的限制的关系啊，
嗯哼，
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在机器仍然完好的情况底下继续工作。
是。
那这个普朗克也是其中的一个啊。
嗯, 嗯。
他需要工作的温度是-255度。
哦。
对。
是那么低啊？哦，接近绝对温度了。
对，我们摄氏温绝对零度是273嘛，
是，
-273，那255就是非常非常低温了。
嗯 嗯， 嗯，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去研究，在宇宙在大爆炸之后500万年所留下来的微波背景辐射。
嗯哼，
那这个微波背景辐射呢，是温度很低很低的，2度到3度左右的，2.7度左右所释放出来的辐射。
嗯哼，
那你要看宇宙的-270度，因为273就是极限了嘛。
是，
那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的温度是-2.7度，将近3度左右。
嗯哼，
所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270度。
嗯哼，
那你如果你的太空船不能降到-270度，那你根本就是自己比它温度还高了。
是，
你就释放出更多辐射来。
嗯 嗯， 嗯，
会影响到它的观测了。
是，就是测不准了。
对，所以能够降到-255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哼，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普朗克观测站，所以它就再见了嘛，就。
但是他已经做到了很重要一个成果啊。
嗯，
全天的巡天做了5次。
哦，
对，工作了30个月，就2年半左右啊，已经很难得，就是用冷却剂的太空船能够工作2年半。
嗯哼，
是很不容易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是冷却剂要冷却它的这个太空船的话啊，
嗯哼，
你太空船就不能太大。
嗯哼，
那不能太大呢，它能够看到东西就有限。
是，
这是互相一物克一物的。
那么它好像穿梭长达137亿光年的这个什么全天图是吧？
对，这我们整个宇宙是137亿年的嘛。
嗯 嗯， 嗯，
整个宇宙的大小，我们现在生出是137亿光年哈。
是，
那这个普朗克太空船就是摆在我们说个拉格朗日点的 L2 上面了。
嗯哼，
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了。
是，有5个嘛，这是第二个。
对对，第二个就是从太阳拉一条线到地球再拉出去，
嗯哼，
就是在地球的外面，
是
离太阳很远，然后拿着太阳能板挡着啊，
嗯哼，
温度本身就可以降到很低了。
是，
那所以普朗克也是准确的到达了那个位置，然后在那边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是，
光这样子的结果啊就已经不得了了，因为你看到的是最早期极早期宇宙相关的新发现。
是，那么我想请问，这个普朗克的观测站如果一旦是完完全全不能够 keep cool 啊，
嗯，
那它还有就是接替它这个工作还需要再发射另外一个观测站吗？
对，就是未来哈，
嗯，
现在大家都没钱了
啊，
那如果说未来再有经费的话，还是会有更，应该都是照科学发展的过程啊，它会有更精密的太空船上去。
是，
因为这个太空船你要再能够拿到钱做的话，你一定要宣称它是比普朗克还要好很多的，譬如解析度高10倍啊，
是，
或者数据量多100倍啊，
或者它的冷媒会更多多少是吧？
对啊，携带的多的冷却剂多点啊什么的。
嗯哼，
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来，普朗克这个贡献啊，数据一旦释放出来，在2013年数释放出来以后，
嗯，
让这些学宇宙学的科学家啊，真的会有好几年的好日子好过。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过去普朗克在2年多的这个观测之中所获得的资料还就是大家还研究不完是吧？
研究不完，对对对，都是这样子。像以前我们自己在太空总署做的 IUE 啊，国际天文卫星啊，
嗯，
本来预定寿命3年的。它运行了19年，
嗯哼，
19年所累积下来的数据啊，到后来我回到台湾，还是每一年每一年在用，
嗯哼，
因为它其实数据都是那回事哈，
嗯，
但是呢，每个人分析的技巧跟你的 approach， 跟你使用的角度去用这个数据是不一样的，
是，
你总是看科学家的巧思，同样的一盘菜的材料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菜味来，
是，请问你，我最后还1分钟的时间，
哎，
我已经。
哎，
你最近有没有看林书豪？
我哎还真看了，还真看了，看小牛队那场。
我知道你是打球的，
我、
嗯啊、
我是打球，但是我们这远远比不上林书豪他们哈、啊就是。
谁让你比他了？我让你看一看那个球，你讲一讲你看球的经验怎么样？
哎，我觉得看了球哈、啊，
嗯，
又让我们这个半夜起来，心脏又承受不住了。
嗯，
老是会希望，还是希望林书豪赢嘛，还是希望他们队有好的表现。但是真的是很佩服这个年轻人哈、啊，
嗯，
球打得好，但是呢，个性品德，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人推崇。
是，而且好像感觉上他已经发展出另外一种除了 power play 之外的球风，你不觉得吗？
对，而且我觉得哈、啊，台湾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都比那个白人、黑人站的主宰的 NBA 哈、啊，
嗯，
终于有亚洲人出头露脸了哈、啊，我就这么觉得很高兴。
嗯哼。 好，那么伟星兄有机会到台北来，咱们一块看球啊。
哎，好好好好，
好好高兴了哈。
OK， 好好好，
拜拜，
拜拜，拜拜。